然，
嗯，
我看了你主持的咱们台对美国总统候选人第三场电视辩论的即时评论。
哦，那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你要是想夸我的话，你就直接说，不好意思。
谁要夸你了？我是觉得呀，这次竞选很精彩，连我这个不太关心政治的人呢，都看完了整场的辩论。
那你对这个总统候选人双方，你有什么印象？现在？
我对他们两个人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
嗯哼，
可以看得出来呢，两个人的风格很不同，但是呢，都挺有风度，口才也挺好的。
哎，这可能就是啊，你在美国要从政的最基本的要求。不过呢，在这个民意调查中显示啊，第三场辩论后，这个凯瑞啊可是稍微领先一些的，一般认为呢，这个布什在三场的辩论会中啊，可都没有占到上风。
10月13日星期三晚间，在亚利桑州立大学举行的第三场公开辩论，是本次大选前两位总统候选人最后的一次在全国选民面前当面对质的机会，被媒体称为是决定性的一场辩论。这场电视辩论的形式与第一次辩论会相同，仍是由主持人提问，两位候选人分别做出回答。虽然事先各方普遍预测这次辩论将集中在国内问题，特别是就业和医疗保险问题等等，不过实际上维持90分钟的辩论涉及了多达30多个问题，范围相当广泛。辩论会上，布什和凯瑞还就移民、同性恋等问题进行了辩论。分析人士指出，从这次辩论中不难看出布什和凯瑞在上述这些敏感的问题上的深刻分歧。现在离美国大选投票只有19天的时间，这次电视辩论无疑是两位候选人最后一次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机会。
我记得最后一场辩论结束的时候啊，主持人问两个人对身边的女性的看法，那布什呢脱口而出 listen to them， 也就是呢倾听他们，把我给乐得够呛。看来布什还挺了解女性的。
是啊，对这个问题的这个回答倒是很展现了两位这个候选人比较人情化的这一面啊。不过呢，现在距离大选可只有3个星期不到的时间了，而这三次辩论好像谁也没有很明显的这个优势，所以呢，分析家就说，如果原来确定要选谁的呢，现在恐怕还是会选那个人。
哎，所以这三场电视辩论呢，对中间选民的影响是很关键的。媒体是说呢，这部分人占了选民的6%。那到底谁能入主白宫？我就是在想啊，可别又像4年前大选似的来一个重新点票啊。
这重新点票现在好像也成了一种时尚的东西了。你看上次台湾不是也搞了这么一回吗？这次呢，我们请来了政治学博士李天笑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呢这三场辩论对选情的影响，还有呢就是两位候选人他各自的优劣时态。
布什跟凯瑞这个政策之间呢是有很大的分歧的，区别呢在于，第一，那个布什呢是讲这个反恐为主，经济为辅，凯瑞呢是那个经济为主，反恐为次。那么在这样一种政策的这个指导下面呢，就是布什实际上他的这个主要精力就用在反恐上面，比方说国内通过了那个爱国者法案是吧，边界的这个巡逻，加强各方面的这个安全措施，在国际上呢打下了阿富汗是吧和伊拉克，同时呢这个利比亚那个缴械了。那么据这个凯瑞来说呢，他主要的政策呢就放在这个怎么样来提出一个详细的这个详尽的能够为这个中下层所接受的这么一个社会保险和经济政策。那么这方面就体现在就业啊，健保方案啦是吧，教育啊，移民啊等等。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主导这个市场机制，另外凯瑞呢是主导这个讲的是就是通过政府的干预和资助来达到这个目的。布什的优势就是在于他是一个强势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三军统帅是吧，一个强势的领导人，从他的风格气质这方面都是从这方面奠定了这么一个形象。但是凯瑞来讲呢，他就是一个非常学院式的是吧，非常风度比较好的是吧，这个能够详细的周全的考虑问题的，能把他的经济计划那个落到非常细小的细微之处的这么一个领导人。第一次辩论之前，实际上布什是领先8-10个百分点，到了第一次辩论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是拉平，甚至凯瑞有后来居上的这个可能。那么从今后3星期的这个情况来看呢，这种的趋势，我想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很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
对于亚裔选民来说呀，恐怕还是最关心涉及自身的一些政策。 那我就看有文章说，说亚裔选民最关心的问题啊，不是反恐，而是什么呢？经济、工作啊等问题。
哎，是，
嗯，
而这些问题呢，好像就是共和党的弱项。
嗯，
那像我们的记者在街头采访登记选民时呢，那多数亚裔人都会说自己会选民主党。
对，但是根本就要有这个潜力，要选那个好的总统出来。哎，
那您有没有看这次的总统辩论啊？
有啊。
怎么样？
我感觉凯莉辩论这个说法比较好一点。
哦，为什么？
他说的比较完整，对于这个经济了和这个伊拉克这个战争比较全面一点。
哦，全面一点。
对。
那布什，您觉得他比较偏重某一方面是吗？
他也说到这个问题，但是他比较偏重于这个反恐啊，这个战争这方面比较偏重一点。
那个布什啊，他就是说上任以后让纽约变成很不好，像九一一以后大家都又打仗啊，就是伊拉克那边，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他。然后有新的上来，当然是选新的。
那你觉得凯瑞会下来？
因为我不太了解他，反正我是觉得应该几年一换，就要换一个总统比较好。
哎，虽然民调显示啊，凯瑞的这个支持率似乎超过布什，不过呢，布什的支持者啊似乎充满了信心。那你像曹长青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克里无法当选的四原因》。
哎，你说的这个克里就是指凯瑞？
对，他是另外一种翻法。他是分析说这个凯瑞对邪恶啊，像萨达姆之流呢认识不清，另外呢他的这个高税收政策还有左倾的这种社会政策呢是不受欢迎的。我记得上一次呢我们采访他的时候呢，曹长青先生他也预言说这次布什还会连任。
哎，这个让我想起来啊，这个亚洲时报记者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什么样的美国人会喜欢布什。那文章的作者就说呢，那些认为自己既不聪明也不优雅的美国人会投布什的一票。那作者最后呢还幽默地建议大家为布什的第二个任期做好准备。那你像我们在采访中呢也遇到了非常支持布什的华人选民。
也是的，我第一次，从来都没有过，25年了。人家跟我有的时候同事在讲啊，你选谁啊，我说 George Bush， He fight for America， 他为美国人在那个班把那谁的总统也抓来了，那个就是那个普森 ，right？ 他们说那你应该选举啊，我说我从来都没有，你应该选嘛，这样的话就你是美国公民应该要选，所以我觉得应该要选，这样就是每个人要是都像我一样，那就 who's going to care this country？
哎，不管他们各自是支持谁了，那总体来说，现在美国的这个亚裔啊参政的意识好像是越来越强了。
我知道在纽约呢就有一个华人自发的组织叫做华人选民协会，它的宗旨呢就是在于推动华人参加选举。那他们在街头呢就帮助华人选民登记。像我们这次呢就采访了这个协会的理事长黄金利先生，他呢就谈到了华人参选的一些情况。
过去的时候他们要叫他们登记啊都很害怕，怕说这个登记下去不要我们的消息啊会被利用怎么样啊，恐吓的事情会不会有啊，或者是说调查我们的私事啊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跟亚裔的这个地区过去都是地制的这个体制，对不对？政府不是民选的，在古代的时候，而且当时的这个皇帝啊这个非常的残忍的都常常有，所以大家有一种心态啊，好像这个有点害怕入党。不过最近我们看出很多很多的改变了，为什么呢？经过我们的选民交易以后啊，那么我们就讲，而且我们还讲，不是说你一选一次你就一生要再跟着这个党来走了，你可以这个改党。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啊，华人呢现在很多这个对这个选举的知识啊增加了以后，他们现在就很愿意了。
我觉得这次大选啊让我最感兴趣的呢是他这三场的辩论，其中呢这个第二场啊是以城镇会议的这种形式，我觉得他恐怕是最具有透明度的政治形式了。
他这个第二场呢是让两位候选人直接面对选民的问题，而且呢几千万的美国人透过电视转播呢看到了两位总统候选人当时的表现。那看了这些辩论呢，可能让许多移民美国的人呢都会不由自主的和自己国家的这个政治制度做的比较。
BBC 的一位记者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从美国总统辩论呢看中国政治透明》。他是说中国的这个政治运作啊，特别是在高层，往往都是黑箱作业。不过呢，网上呢就有跟帖说什么呢？说他不赞成他的观点。有人就说呢，说民主的观念啊是不等于直接选举，而透明的关键呢也不是就等于是当众演讲。
哎，那我们这次采访到了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先生，他呢就美国的这种选举形式对两岸三地有什么样的借鉴，谈了他的看法。
美国总统大选的这种形式我们都看到了，尤其这种面候选人面对面的辩论，面对选民，面对全国选民进行公开的辩论，这种形式对于中国大陆应该说具有很深刻的借鉴意义。那我们看到这个辩论呢，特别是第二场辩论，他们是一个城市论坛式的辩论，由普通的选民可以随便提出问题，候选人完全对候选人来说完全是出其不意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这种辩论呢是在三场辩论都是在大学里举行。那么什么是大学？大学就是一个国家的智库，那么由这一个高水平的智库来鉴定候选人这些人的水平。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样的辩论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答辩，是一个严格的考试。这个考试的严格程度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就说优胜劣汰，最后到两个人中间来进行淘汰，那么一个不行要淘汰出局，比博士论文答辩还要严格。那么在这种答辩中，在这种考试中，全体选民成了考官，成了裁判，而总统候选人成了学生，总统本人也成了学生，要完成这个答卷。这种考试的严格程度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作为总统，你不仅要赢得战争，还要赢得经济，你不仅要赢得经济，还要赢得教育等等。而且作为候选人，你不仅要赢得本党的支持，还要赢得选民的支持，你不仅要说服支持本党的选民，还要去说服那个另外一个党的选民。那么这个考试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由于政治上有这么一个优胜劣汰的这么一个机制，优选的机制，正因为有这么一个就是说除了这个选出一流人才的一个机制，那么一次又一次他们把一流人才推向了政治的巅峰来掌握权力，结果这个国家就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世界一流的强国，超一流的强国。那我们反观中国大陆呢，它是一个逆向淘汰机制，反向淘汰机制，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优胜劣汰，而是说把最优秀的人，有观点的人，有主义的人，有本事的人淘汰出局，让那些平庸的唯唯诺诺的人盘踞高位。那么这种反向淘汰机制啊，就是这个把这个整个中国整个国家变得平庸。尽管中国现在经济上已经解脱了吃大锅饭的问题，但是在政治上呢还是一个吃大锅饭的局面，是一个党吃大锅饭，而在一个党内又是几个人吃大锅饭。那么由于在政治上这么一个吃大锅饭的局面呢，使中国无法摆脱，就是无法挑选出一流的人才来治理这个国家，相应的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一流的或者超一流的强国，只能是在二三流人才治理下成为一个二流的三流的一个国家。这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巨大差距。
近来呢，好像不少的亚洲国家也在进行着选举。你像九月份的时候，世界第四人口大国的印度尼西亚举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的总统直选，据说呢有 1.5 亿选民呢参与了投票。那阿富汗呢也是刚刚举行了他们第一次的总统选举。
布什呢在辩论中呢也提到了这个阿富汗的选举，说第一个投票的呢是一位19岁的阿富汗妇女，看来直选啊成了这个世界潮流了。不过不久前啊，胡锦涛曾经明确的表态，他说西方民主在中国呢行不通。那什么样的制度在中国行得通呢？
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制度吧，我觉得你至少应该倾听老百姓的声音吧。你像最近的中国呢出现了对待上访人士呢有这么一个解访的一说，就是说连上访人士都不让他说话了。我想这样做呢好像就有点防民之口胜于防川了。
哎，今天的话题聊到这儿呢，我们又要和观众朋友说再见了。
观众朋友，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